好，谢谢 JD 姐，很高兴我又来到这边了啊、所以正式跟大家说一声，弟兄姐妹平安，啊平安。那时间过得很快哦，刚刚 JD 姐也有讲，今天是我们2019年最后一次的主日正道了。你知道，再过两天，2019年就要结束了耶。有没有想过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世代要过去了。一个世代要过去，一个新的世代要开启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想问一下大家，平时有没有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不方便透露你的年龄，但是你可能会说，哦，我是几零后的，会吧？应该都会这样讲吧？那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啊？你知道新闻媒体也会这样子用这个几零后来代表我们的一些特质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图上，你就看到，哎，好像不同的年代的人有一些不同的属性。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那个年代，然后你会心一笑的话，就说明他说的还蛮准的啊。所以其实在这个分别的时候，往往在这个不同的世代当中，媒体会喜欢这样子的去渲染，那好像在这些不同的世代当中也会存在着一些的代沟啊，好像说啊，那首歌居然你也会唱啊，你一定是你知道几年以前的人了，就类似这样的说法。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啊，在听到比你小一个世代的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就哇，觉得自己好像又老了，有没有？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们在学之青的一个小组长聚会哦，我们有时候会讨论嘛。然后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小组长就说，他说哦，我们小组的组员真的都很年轻哎，我们现在居然有零零后的组员了。我一听哇，零零后啊，然后我算了一下，我是七零后的啊，零零后。什么概念啊？我可以做他爸哦，大家明白那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差别，所以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复杂的。OK， 也基于这个原因啊，我们家的小女儿她其实是9月中出生的，到现在也不过就3个月，她前两天刚满100天。那在座Eddie 今天有来吗 ？Eddie 跟 Jasmine 还没吗？他们还没有生吧？还没，对，所以你看，再过几天他们要生了。请问他们的女儿，他们是儿子还是女儿？女儿，请问他女儿出生之后是几零后？20后。然后我的女儿是几零后？10后。所以他们其实只有差大概4个月的时间，但是将来在某一天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说我是10后，然后他们的女儿就说我是20后。你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就会完全说哇，两个世代的人哇，差很多。所以我其实很希望我的小女儿以后不要来跟我讲说，哦，爸，你为什么不晚几个月生我，我就不会被归类在10后了啊。OK， 有点扯远，因为这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在这个岁首年终的时候，尤其又是在一个世代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回顾我们过往的一年，看看我们自己有何经历，有何成长，然后呢，也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去为我们自己新的一年，还有这样一个在新的世代的当中去立定一个新的计划。那么我们在迎接进入下一个世代之前呢，在座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们，我们平时也都领受了许许多多从神而来的恩典还有祝福。那么现在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那这也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数算主恩。好，那这时候呢，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段经文呢，是在诗篇的103篇1到5节。因为是诗篇呢，所以我们带着一点感情来读好吗？预备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也要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使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蒙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几节经文的背景。诗篇的103篇啊，作者是大卫，我想它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卫是谁。大卫呢，他除了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之外呢，他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他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啊，虽然大卫呢，其实如果大家有读圣经，应该知道他其实是很糟糕的哦。他犯过滔天大罪，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夺人妻子，然后又借刀杀人，基本上十诫里面的五诫后五诫他全部犯了。但是呢，神他依旧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始终没有忘记初心，他懂得感恩，并且他没有忘记神的恩惠，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虽然说大卫他犯了滔天大罪，但是当先知拿单一提醒他知罪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替自己辩解。你知道我们人很好玩，你通常犯错的时候被抓到了，第一直觉反应，哦，不是我，不是我，哦，都是他，都是他，哦，你看都是那个我隔壁的那个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害我吃的这个果子，都是别人。可是大卫没有，他完全没有替自己辩解，然后呢，他是立刻在神的面前悔改，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他来请求神的赦免还有恩典。那么因为大卫他非常清楚，他知道神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所以呢，他时时刻刻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且呢，他没有忘记他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大卫他之所以可以做到如此，其实是有一个秘诀的啊，其实是有秘诀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诗篇103篇呢，就要来告诉大家这个秘诀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来看一下在这个诗篇的第一个段落当中，因为我们不是读整个诗篇，我们只有读第一个段落。那么大卫呢，在这个诗篇当中跟我们说了什么？首先他在一开始他说了两次，说了两次什么呢？这一句话，你知道诗篇要用感情，林牧师常常会说我们要用feeling， 要用感受去读这个诗篇。之前我在这边啊，就像各位在坐在台下，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李牧师那时候邀请了素宁姐来台前，她给我们读一篇诗篇，充满了感情，充满了那个，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你可以读到那个诗篇的意境里面。我真的还差很远，那我试试看啊，真的读这一句话，大家可以闭着眼睛去想一下。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刚刚主日在前面那个会前祷告会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真的是去默读这一段的这一句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我鼓励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你真的去体会你对神的那个感恩，然后你好像就在对你的心说话一样，你去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哦。然后呢，他到什么程度，他对他的心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到什么程度，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整个人，包含了你的全部，你的身心灵，全部你的灵魂体，只要在我里面的你都要来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大家去仔细体会大卫他心里面的那个渴慕的心，他是想要称颂耶和华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写下了这一段的文字。那么大卫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前面有提到他曾经犯下滔天大罪，但是神仍然赦免他， 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他非常的清楚知道是神的恩典，他才有今天。那么这一颗感恩的心，去促使他，激励他，整个人全人都要不停的，一直不停的来称颂，来赞美耶和华。那我就想要问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各位都是神的儿女，请问我们是不是也领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呢？是吗？真的，你去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曾经从神那里领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我们原本都是没有盼望的罪人，现在我们竟然有神的独生子替我们去赎罪，然后呢，我们现在不但可以有永生，我们不用灭亡了，并且我们在今生的日子，我们还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么大的恩惠，难道我们不应该向神有一颗感恩的心吗？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你仔细的去想过了吗？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不能不感谢神。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紧接着大卫也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句话就好像大卫在对自己的心，他在千叮咛万嘱咐，他说我的心啊，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忘记神的一切恩惠。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卫之所以会这样讲，代表什么意思？请问他会忘记还是不会忘记？好，我看到不同的答案哦。如果他不会忘记，他要不要跟自己的心去提醒？就不用提醒，因为他不会忘记。所以说明什么？就是其实他是会忘记的，所以他的刻苦铭心，他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跟他自己心说：“主，哎，你千万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会忘记，所以他提醒自己。你知道我们大家人有时候很好玩，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们在处在困境、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迫切的去找神？啊，神啊，救我吧！我好痛苦啊！也跟神祷告。然后呢，神带领你走过一切的风浪之后，神赐下了恩典，眷顾我们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健忘的，很快就忘记了。我不晓得为什么，真的很奇怪，神真的很奇怪。所以呢，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常常会凭着自己的血气，还有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很有限的一些的经验，来做各式各样大小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常常也就忘记去遵守神的话，并且就失去很多从神而来的祝福还有福分。其实真的很可惜啊，真的很可惜。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透过大卫的诗，今天来通过大卫的诗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千万不可以忘记神的一切恩惠，而且呢，要时时刻刻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凡事来寻求神。那么说到这边，大家心里可能又会想了，既然我们那么健忘，我们也很软弱，时常会忘记，明明知道不可以忘记，但是就是会忘记，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分享一个非常好的秘诀给我们。在接下来的三节的经文当中，大卫呢，他就列举了好几个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祝福还有作为。首先在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意思呢，就是说神曾经赦免了大卫的罪孽，并且呢也曾经医治了大卫的疾病。然后在第四节又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意思呢，就是说神不但救拔他的生命脱离死亡，并且还让他在世上的年岁当中可以经历到神丰盛的慈爱。最后在第五节他又说，用美物使你的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也就是所有他的需要神都供应，并且使他充满活力，身体呢如鹰一般的强健。OK，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看啊，大家你看大卫在做什么事情，你去看他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其实在做一件事，就是他在数算神的恩典，他一个一个一个去数算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的恩惠。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今天好像你帮助一个人啊，今天有一个人就跑过来跟你说啊 Michael 真谢谢你，太感激你了，然后你就说哦什么，你为什么谢谢我，他就说哦没有，我就是很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他讲不出为什么他要感谢我，但是他就是说啊我很感谢你，请问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诚意吗？好像不是很有诚意哦。反过来我再问啊，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他跑来跟你说哎呀 Michael 真的谢谢你，哎呀你知道吗，几年以前啊在那个地方你帮助我，你跟我讲的那一句话真的我太受用了啊，以至于我整个人的心情就变好了，最后我跟我家庭的关系也变好了，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我想请问，如果你听到这样一个人跟你感谢，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确实啊很感动，因为我多年前做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居然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哦，我也相信你是真的很感激，因为你记得很清楚嘛，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做了什么事情你都告诉我了，所以你知道他是很在乎，他也真心诚意要跟你感谢。相比刚才那个，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说、哦、我很感谢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感谢你。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平时懂得去数算神的恩典，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凡事都把荣耀归给神的话，请问我们神的心会不会很开心啊？会很开心的，因为他知道我们非常看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而且很自然的，如果你详细的记录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一切的恩惠的时候，我想你很自然的，你的心里面就会充满那个感恩的心。如果你一直都可以记住，你也会充满感恩的心，请问你还会不会忘记神的恩惠？你就不会忘记了。所以说呢，数算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常保一颗感恩之心的最好秘诀。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总结一下，根据刚刚这几节的经文大卫给我们的分享的内容，我们其实知道了神他是应当称颂的，并且呢他配得我们全人的称赞。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借着数算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保守一颗感恩的心，以至于呢我们就不会忘记神的恩惠，不但呢可以讨神的喜悦，更可以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子当中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丰盛生命。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数算神的恩惠哦。好，那么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明白了我们要数算神的恩惠，我们知道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2019年，看看在过往的一年当中，神在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恩典还有作为。首先来看一下教会，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在2019年，你知道我在预备的时候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因为神在我们的教会真的完成了许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带大家来数算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教会目标是什么吗？哎，生命的建造，没错。那么为了完成这个生命建造的目标呢，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为弟兄姐妹们预备了许多的特会，还有很多的课程。首先呢，我们就引进了每日活水的那个每日灵修的导读本，我想在座有一些人已经在使用了，非常棒。然后呢，在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开办了丰盛恩光的课程，来帮助大家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紧接着在2月份，我们教会的外展呢也开始尝试一些的活动，我们去赞助了新州州立美术馆的一个故宫博物院展览的一个啊非常棒的一个展览，相信有一些人也有去参加啊。然后呢，我们中区职堂就有一个差派礼，这在2月份。再来到3月份，有刘同苏牧师夫妇啊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举办了家庭营，主题呢是十字架，让我们真的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真理。紧接着在我们今年呢也开办了基督生平的第二课，还有呢君尊敬拜的一个课程啊，然后还有对刘同苏牧师还有给我们带来以弗所书的一个非常好的培灵会。然后到4月份， 四月份是复活节，我们有我们今年第一次的受洗典礼。接着呢，我们也同时邀请到朱慈生牧师来我们当中，给我们举办了医治的特会，还有一个训练的课程。这是复活节的时候。再到五月份，我们非常敬重的灵粮大家长啊，周神朱牧师夫妇啊，他们也来到我们的当中，参加了我们中区的献殿礼拜。紧接着呢，还有刘文煌牧师夫妇的会心营，这是五月份。然后呢，再到后来是叶岭南牧师夫妇，他给我们举办了夫妻营，还有我们为我们学知青举办了一个守身礼。那么在上半年一连串的课会营会之后呢，我们在下半年也还陆陆续续开办了许许多多啊，对家庭来讲比较实用的课程，比如说呢，有如何教养孩子的品德，还有对福音朋友们开放的一个课程，婚姻课程叫做先情后礼。再到了九月份，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好，让我们顺利开办了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的澳洲分院。除了邀请到乔老师、乔美伦老师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持开学典礼呢之外呢，还他同时他也来为我们雪梨的众教会弟兄姐妹举办了一个启示录的研经特会。接着是我们九月中的周年庆，还有我们举办了一个敬拜祷告的特会。再到后来有余长老还有陈牧师夫妇为我们举办的职场特会。那么最后呢，还有潘国生牧师为我们带来的同工退休会，还有上一周我们举办的圣诞节受洗典礼，还有布道会。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哇，一年哦，好多啊，做了好多事情啊，真的真的是，你知道，真的回头想想，这一路上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教会的恩典。中区职堂就这样子很顺利的诞生了。然后呢，在首伯牧师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看到神的恩手一路都带领我们，我们不但今年完成了中区职堂的使命，同时呢，我们神也透过全世界各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牧者，这么好的牧者，许许多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2019年可以把生命给建造起来，真的非常难得，我真的是看到神很大的在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通通都归给神。同时呢，我也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在这2019年的当中，通过许许多多的机会学习，真的在一年里面有成长，也真的是按照我们所期许的，大家生命里面都有被建造起来。 OK， 那在数算完2019年神给我们教会的这么多恩典之后呢，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我会邀请在座我们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2019年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非常奇妙的作为，还有感恩跟带领。好，那这个时候我想邀请我们的素宁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我们掌声鼓励。我们的素宁姐已经90几岁了，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她非常的硬朗，身体非常的硬朗。好，我们给她一点时间。
平安，身心愉快，
心情愉快。
今天我抱着感恩的心情与大家分享主给我的恩典，心中无比的激动。我今年93岁了，有很多人说你身体好，精神好，步履轻盈，腰板直直的，像个六七岁的人。其实啊，人到了这个年纪，生病在所难免啊。我的小病不少，其实 重病也有两种，不过幸好有主的保佑，我才能够化险为夷。第一种是癌症，以前在广州啊，我的右下腹这里啊，有时候隐隐作痛，医生说你可能是慢性盲肠炎，给我吃了一些抗生素，哎，也不疼了。那么后来来到澳洲也会疼啊，那就去找医生看，医生决诊是盲肠癌，必须开刀切除。手术后医生说你的癌症呢是多年了，到了中晚期了，帮你取出14颗细胞来化验，其中有一颗已经有癌细胞，也就是说已经转移了。你现在动过了以后，你还要去做化疗。当时我感到悲观绝望，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住在我二女小慧的家中，我的女儿跟女婿都很关顾我。我的女儿小慧说：“妈，你不用担心，我会向神祷告，神会保佑你的。”大女儿小敏也每个星期带儿子，就是我的孙子，来看我，为我祷告，为我祝福。那么后来呢，我女儿就带我到专门治疗癌症的医院去化疗了。化疗的医生对我说呀，化疗是很难受的，它的副作用很大，会掉头发啦，吃不下东西啦，头昏啦，白血球降低啦，会发高烧啦，等等等等，还有其他很多不良的反应，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他说很多老人呢，发疗了一两次就受不了了，逼迫停止了。他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做。听他的话后，我感到很无奈呀，唯有垂头丧气的回家去。对于癌症，我们全家都懂得的有关癌症的医疗知识，那么刮又刮掉了，又说不能化疗，那么呢也就没有再到其他的医院去求医了，只祈求神施展他的慈爱，使我能够康复平安。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啊，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须与你同在。后来听说西提有一个机构叫做更新会的，他是专门给癌症病者服务的， 我在那里听了几次癌症专家的讲座，又看了很多有关癌症的书籍，又听了几个癌症病友他们得到康复的经验介绍，这就增加了我与癌症搏斗的信心了。我应该做到五点，求主保佑是第一的，第二心情开朗，坚持运动，注重营养，定期复查。多年来我都坚持这样做，结果呢，我不但度过了五年的危险期，现在已经十五年了，一直没有事，去复查也没有事。医生说你以后都不用回来复查了。兄弟姐妹们，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发现癌症的时候已经中晚期了，晚期就死的了，没有救的了，那要该去化疗又没有去化疗，后来呢也没有做过其他任何的治疗，但是竟然能转危为安，这真是神迹啊！是神一直在看顾我，保护我，这真是神赐给我的恩典，我真是无限的感谢神啊。第二种病是心脏病，七八年前我感到胸口感到不舒服，有压迫感，医生检查的结果是什么，说我的心脏右边的两条血管堵塞了，医生告诉我那以后你要小心啊，身边随时要有人在你身边，以防万一。现在开一种药水给你，就是这种药水。他说这种药水是救急的。当你感到胸口不舒服的时候，就往舌尖的底下碰一下。一分钟以后没有好呢，再碰第二次，碰到第三次都不好，你就要叫救护车了。同时呢，但是这种药水我从来没有用过啊，我告诉你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同时医生又给我联系什么北岸王家医院，预约时间给我通血管。当时呢全家人都很紧张，因为有些老人通血管就不行了啊，血管破裂了，所以全家都很紧张。神却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于是我很有信心的祈求神的看顾，我对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 度过这第二次的难关吧。每次祷告后，心里感到踏实很多，加上兄弟姐妹们都那么关心我，两个牧师跟师母都为我祷告，还多次到我家里去看望我。即使我没有去参加小组学习，小组的兄弟姐妹们也为我祷告。庞牧师还订了几个姐妹们到我家里去慰问我。哎呀，那么多人的关爱，大家的浓情厚谊，就像一股股暖流注入我的心田，温暖着我的心，增强了我战胜疾病的决心。后来去医院做通血管手术了，但是做了两次失败，第二次是两个医生还是人的主任医生亲自来，一个在这里做，一个在手里做，都不能做。他们呢就说强攻，但一强攻下去呢血管出血，所以就停止了，不敢做了。两次失败以后，医生说你年纪那么大了，又不可能跟你开胸切除，所以第二次动血管失败以后，当天下午为我通血管的那个主任亲自为我做什么呢？超声波检查。做完后他高兴地说 Good, you are very lucky, why leave hospital? 他说很好啊，你很幸运，你可以离开医院回家了。他叫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护士来跟我做翻译，右面呢拿了一个形状的模型比划着跟我解释，我现在用个苹果作为模型。他说心脏的两边都有血管，左边的血管就供血给左下部，右边的血管呢就供血给右下部。他现在你右边的两条血管堵塞了，就左边的血管怎么了？伸延生长，从下面都抽过去来供血给右边心脏。他说这样子呢就填补了右边闭塞血管的功能了，那就说两边都有血了，所以你的心脏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这就是主的恩典。医生通不了血管，是神医治的手亲自施行神迹，挽救了我的生命。神的爱拥抱着我，神的灵充满着我。神给我的恩典 真是比天高比海深，让我得了两次致命的疾病都能转危为安。我问自己啊，你为什么那么有福呢？在圣经里我找了个答案，圣经说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我想我就是一个信靠主而能蒙福的人。谢谢。
谢谢，谢谢素宁姐，真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分享，谢谢谢谢。其实我们大家真的可以看到啊，素宁姐她的分享啊，因为我的外婆其实跟素宁姐年纪差不多，也是91、92这样子，可是因为她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真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喜乐，没有感恩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像素妮姐这么大年纪，他是充满感恩的人。你知道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自然就是一个喜乐的人，你自然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就好像素妮姐就她说，为什么我这么蒙福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真的就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请青青姐给我们带来她的2019的感恩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福音中心的青青姐妹。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我都仔细的数算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哇，不算不知道，越算真的是越来越多，真的心中充满感恩。今年年初的时候，福音同工在我家聚会，那当时呢，我们就每一个人呢就立定今年的目标，那就写下在自己在家庭还有在教会我们希望有什么突破。那两个礼拜前呢，我就把这个当时写下来的纸条呢寄回给每一个同工。那大部分的同工呢都有进步，那有的人就跟我说我要继续努力，那有的人呢几乎都达到他的目标了。感谢神呢，那我当初呢，我也凭着信心，然后就向神大大的张口，我就说我今年要训练栽培两位新的同工，然后愿意委身在福音事工然后让神的名得到应得的荣耀。那上帝就送来这个 Eric 跟这个 Linda 两位超级同工来，基本上根本不用什么培训，他们就可以马上进入状况。那这是我第一个恩典啊。那我今年信主50年，那所以不要猜我年纪啊。那我就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奖赏，我就要到以色列去走一趟。那我希望圣经的景象能够用 3D 的方式能够印记在我的脑海当中。但是我去年11月我被一个小货车撞倒，所以呢我不太确定能够不能够出远门。那跟我同行的同伴也很紧张，就是说哎呀你要赶快好起来啊。所以要感谢神，今年3月呢我还是顺利的出行，而且我平安的回来。那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带导，然后当然更感谢上帝的保守。那这是第二个恩典。从以色列回来一个礼拜，我在台湾的爸爸呢就摔了一大跤，然后就骨头断裂，那需要做髋关节的手术。那因为我刚度假回来，然后我今年的假都用完了，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啊，反正姐姐弟弟妹妹还有个看护都在台湾，可以就近照顾，那我就再等一两个月以后我再想办法请假回台探亲。但是没想到呢，手术以后呢，我爸的病情就直转直下。那我大姐就打电话给我说叫我立刻回台湾， 他说你如果不回来的话，你可能见不到爸爸最后一面了。当我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呢，已经快下班了，我在工作，快下班了，那我就顾不得请假了啊，所以我就马上就给自己订了一个机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回台湾。那我手边还有的工作我也不好意思留给人家做，所以我就快马加鞭的这样很专心的一直做。那我的停车场是7点就关门，所以我必须要在7点以前把我手边的工作全部做完，我基本上不能够跟我的上司打电话，我没有时间。所以呢，我是晚上回到家以后我才跟我的上司通电话。那也很感谢神哦，虽然是下班的时间哦，他也接到我的电话，就没有转到语音信箱。那其实呢，我有个同事，他也是跟我一样，他是先斩后奏，结果上司就百般刁难，甚至最后不允许他的假。那我呢，只是口头上汇报，我甚至没有机会在电脑上记录我请假，所以在应该是我更得罪我的上司嘛啊。那他可以更不，他可以说啊，现在很忙，你再过两个礼拜再回去之类的。那我感谢神，神让我在人的面前蒙恩。那我的上司呢，他就不但准我的假，而且他不扣我的年假，让我用这个看护的假回去去探亲。那真的是神的恩典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这是第三个恩典。那我回台湾以后呢，我的爸爸看到众的儿女都在身边，他心情很好。然后他第三天呢，他的身体呢就奇迹似的复原。啊，其实我的爸爸已经94岁了，而且是足岁哦，中国人的足岁94岁了。那个医生说啊，你这个年纪啊，那个手术以后存活率超过半年以上的只有2%的几率啊。那感谢神的恩典啊，半年都过去了，对不对？那我的爸爸呢，现在每个星期天呢还可以坐着轮椅到教会去敬拜神，是不是要感谢神的恩典？我真的是很感激啊。然后所以圣经说哈，说少壮狮子仍然缺食冷饿，但是寻求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啊。这是第四个恩典。啊，我今年除了5月回去看我爸爸之外呢，我上个月我去了一趟上海去探望我的公公，就是我的 father-in-law。他今年97岁了啊。他曾经是我这一辈子看过最会养生最注重健康的人。然而而且当别人称赞他说，哇，你这个年纪你身体这么好，他还常常沾沾自喜，然后觉得很骄傲引以为傲。但是在他的晚年，虽然他耳聪目明哦，他耳朵很好的，耳聪目明没有任何的病痛，但是他在精神上非常的痛苦，他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生存的动力，因为他不认识这位爱他的上帝，而且他没有永生的盼望。我的父亲跟我的公公都算是高龄的人，但是每次我打电话给我的公公，他总是很不快乐啊，甚至不太想活下去。那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呢，他总是说啊，感谢神的恩典，你们每一个都这么孝顺。小妹现在还在厨房里面忙，他没有办法过来接电话，我等一下帮你转告这样子。然后如果夏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宝宝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啊，感谢神的恩典，我现在啊，坐在客厅里面，一边吹着大女儿赠送的冷气，一边看电视啊。所以呢，我就比较我爸爸和我公公的状况，然后我在看到现在的社会自杀率，这个精神疾病的案例一直在攀升，我们澳洲一直连续不断的山火，我们 纽西兰刚刚的火山爆发，最近夏威夷也有风暴，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真的要说，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电视、电脑、手机上，因为仇敌的工作比你我的要快得多。所以呢，我祷告求神让我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然后我求神能够使用我未来的一生，因为我不希望我做一个没有味道的盐。那在罗马书在曾经提醒我们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在这年底的时候，圣诞假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朋友们聚在一起彼此问安。那我只希望上帝把那爱人灵魂的心呢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利用每一个机会向人家传悔改、传永生的福音。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过去一年来所有的关怀福音同工啊，你们的摆上都被纪念。我特别要感谢那些在幕后默默的每个礼拜为福音小组预备饭食的这些同工们，我相信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都不是徒劳的，都被纪念。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愿上帝祝福大家。
好，非常谢谢青青姐的分享。她刚刚分享到她的那个就是公公跟父亲的那个对比，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就像我刚刚提到我外婆，她就是真的活得很不开心，真的每天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嫌这个嫌那个。然后我的妈妈还有几个阿姨，她们就轮班的每天去跟她陪伴照养，但是她们还是搞到就是没事生事，就是好像要故意把几个姐妹之间的那个情感还挑出一些问题来。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她要把家里搞到最后，其实我妈都不太敢去，你知道，因为每次去就会被骂，就是被骂。可是反过来你看，像好像淑宁姐在分享，包括青青姐她的爸爸，就是你知道一个很感恩的人、喜乐的人，其实人家自然而然就像一个磁铁会被吸引过来。然后你就会看到说，虽然他的年纪很大，但是他很开心，或许他身体有苦痛，但是他还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的喜乐会去影响到别人。所以其实真的是鼓励大家，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些亲友，或尤其是你的父母亲啊、长辈们还没有信耶稣，真的，我们做好自己，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把他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相信神一定会来救赎他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邀请林梅姐来跟我们做感恩的分享，欢迎林梅姐。
好，首先非常感谢教会，感谢所有的牧者和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刚才透过淑玲姐和青青姐，我们都已经领受神丰满的恩典，而且恩上加恩。相信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透过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会帮助我们，也能成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非常感谢，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1503宣教网络教会能够连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经历神在我生命当中，他来将我软弱、渺小、无助，时常有的时候还会失望。他愿真理来转化我的生命，使我在主的爱和恩典里面能够充满刚强、仁爱、谨守、盼望的生命，为主而活。我也深深地将一切的颂赞、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这位永活独一的真神。他活着，他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也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当我在回顾、总结、反思2019年神给我们丰满恩典，在盘点我个人生活， 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情景一直在浮现在我的心里，信实可靠主的大爱震撼我的心。那就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崇拜，当我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就接收到红包经文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收到。那个主日的信息，就是我们的首伯牧师在传递我们教会2019年教会目标生命的建造。到正道完，牧师还带领我们全体会众到神的面前做一个领受和回应。我很清楚的，当时神给我感动的经文，是诗篇16篇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当时我就将这一节的经文写在我当天领到的那个红包经文卡里面，作为我2019年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和展望吧。就以致我在2019年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和挑战，我都能第一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面，也求主掌权在我生活每一个层面大小的事上。在生活当中，真的我也经历神赐给我都是我意想不到的祝福。我深深感受到每一天神同在的喜乐，感谢，非常感谢神，愿他的话语，愿他的真理不断地提醒我奔跑天路的道，天国的道路，我始终要仰望耶稣基督。我领受的那个经文是路加福音9章62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就这一节的经文真的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遇到环境的时候，当我遇到任何的境遇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搅动。很像神也是透过环境给我一个生命的答卷，我的选择是什么。那感谢神，透过当我将环境带到神的面前，我来寻求神面的时候，很感恩神都帮助我选择走在他的心意里面。透过这一节经文，我也深知到我所遇到的一切是神他美好的计划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仰望，我要始终要仰望耶稣基督，不可回头看世上的事和世上的得失，全然让主来扩张我的生命的度量和身量，将焦点对在主的身上，不断地寻求主的心意，使我不真实不敢偏行己路，要活在心里深深的知道要活在神的保护里面。因为神给我们这一本圣经，他的话就是要成为我们人生的保护和遮盖。我心中我也深深的知道我是蒙爱的人， 是被神怜悯和恩待的人，所有一切艰难困苦都是为要炼尽我、塑造我、帮助我、成全我，真实得着主耶稣，能够享受主耶稣，住在基督里，成为神合愿的器皿，能够荣神益人。最后我以希伯来书12:28，我们一起来共勉。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愿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感谢神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都能进入到2020荣耀复兴的美好命定，活出精彩蒙福人生，深深的将一切的颂赞、荣耀、能力、权柄归给主。谢谢教会，谢谢所有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好，
好，谢谢，谢谢林梅姐。
期待我们都是蒙福的，然后在2020，
我们愿神的爱来善待我们的家。好，谢谢，谢谢林梅姐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有能力的。没有想到在一年前的一张经文卡可以带领林梅姐一整年的生活。其实这个也在预告我们，我等一下会讲，就是我们年末的那个祷告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也可以一起来领受神的一个带领。哦，时间真的很短啊，其实我没有办法真的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哦，很短的一点时间，我讲一下我自己的2019年的感恩。我们今年是生命建造，我自己个人不只是生命建造，还建造生命，所以我们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所以这很真实。再来，从我个人来讲，其实确实神一路的恩典都带领很多的供应，工作上面的，然后在包括服事上面也扩张我很多的声量，开始更多的服事，然后开始带领生培，然后再到下半年我们开了那个神学院。在神学院的当中，虽然说那个课业其实挺繁忙，可是真的非常多的收获，真的太多的恩典。那再讲到最近的，就好像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最近就是 ID 窃盗的事情非常的盛行。就很可能如果你的你的证件号码被人拿走的话，你的很多事情会发生。所以就在一个月前不到吧，我的电话被人偷走，然后他拿到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拿到我的驾照的号码。结果他拿到我的身份之后，他就去申请信用卡，去申请手机号，反正很夸张，前前后后。但是这整个过程其实我心很乱的时候，但是神还是一路带领。所以现在回头去看，我还是数算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至少不是发生在 Tina 身上，然后我可以很快的处理，然后也去报案，然后很多东西就很快的，最后损失的金钱也都被拿回来，就是还是看到神的带领。然后最好玩就是前两天，然后因为我的驾照要过期了嘛，然后就是他好像你5年的 good driver 你可以去有一个 discount。 你知道这个年头啊，你要跟政府拿到任何的好处是非常困难的，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呢，他说44岁之前你可以一次 renew 申请的话，你可以10年。你知道再过2个月我就44岁，刚刚好，时间刚好。哇，昨天很开心，迫不及待，刚刚好就啪跑过去，直接就去，马上就10年，就10年的这个驾照就 renew。 所以你知道这很小的事情，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可是你知道我一个一个数算，我鼓励大家真的，你每一个小事情你都去数算，都去纪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一路在带领。包括这个很糟的事情好像身份被盗走的事情，我也是感谢神，因为我现在很清楚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应该怎么样去把我的密码做很好的保护，然后怎么样，如果说在座以后有任何，我希望都不要发生了，但是万一有人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很都是大小事都是可以感恩的，甚至大小事都是可以感恩。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只是因为今天好像2019年有一个机会我们就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来感恩，不是的，全年当中任何时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你有感恩的事情，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 你也可以有感动的话，你跟你的小组长讲，我们可以帮你安排在主日的时候就给你这个舞台去做分享见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你这样感恩的时候，你不单单只是分享，就是你不只是对你个人你在数算神的恩典，你有个感恩的心，很好，没有错。但是你在台上分享出来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听到，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三位姐妹的分享，你也会被激励的，你也看到神是信实的。所以每一个主日，每一个星期天都可以来，只要你有感动的话，跟你的小组长说我们来安排。然后非常鼓励在座每一个人，在2020年，你想想看，我们一共才52个主日嘛，在座超过52个人，轮不到你的哦。每一个人都要来的话是要排队的哦。所以把握机会，不要抹灭圣灵的感动。只要你有想要感恩的事情，鼓励你真的来到台前跟大家来分享。那么除了刚刚讲的在公开的场合我们这样去分享感恩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就是一方面把荣耀归给神，一方面是做很好的见证给新朋友。同时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替自己准备一个小册子，一个小册子，或者是你现在大家很熟很方便，就是手机，你就用手机的记事本一记。你每一次经历到神的恩典，不管大事小事，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哦，我今天去那个停车场 Mandarin Center 这么早难找停车位，感谢主，我一下去一转弯空位就在那里，啪我就停进去了，感谢神。这是不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你要不要记下来？你如果不记下来，你可能过3秒钟你就忘记了。你可以拿你的这个记事本，就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神帮我找到一个停车位。你去记，你会发现到了年底的时候上百条啊，真的。可是你回头看，这就是神恩典的记号。所以非常棒的，我鼓励大家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去把这个恩典记录下来，就成为你的一个恩典小册。我相信在过了365天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会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分享。然后呢，这个小册还有什么好处？当你在困境的当中，当你在觉得很痛苦的一个时候，你可以拿起你的这个册子，你去看看神在过去是如何带领你走过，一点一滴的恩惠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好像我鼓励我一个朋友，他刚信主，他在一个困境的当中，我说没有错，你现在的困境是很困难，可是你回头想想看，神一路带领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神做错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没有。或许当下你觉得这个事情很痛苦，说神啊，怎么你不帮我，明明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子做，为什么你不带领我？没有，你回头看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都是感恩的。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拿起这个小册子，你就会发现确实主啊，你就是这么信实的主，你带领我走过这些，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可能我的想法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但是呢，神你有最好的剧本，你带领我来走，我相信你会带我走出一条最好的路。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就不会这么难受，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在那里。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Okay. 那么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用很短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来展望2020。因为我们教会明年有一个目标，我们教会非常多的目标，真的感谢神给首播牧师很多的领受，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意向。明年的目标是什么？叫做全面复兴。而且呢很厉害哦，不只是一个复兴哦，也不只是两个，也不只是三个，它是什么？它是 triple 的。它是怎么样？就是三次方。我知道大家如果学数学可能还有印象，它是三次方是变很多的，你知道不只是一二三而已。所以它是 R 的三次方，是恢复 restore、更新 renew 还有复兴 revival。 那么下一周的主日信息，首播牧师就会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细节，所以我就不剧透了，就留给牧师分享。那在2019的最后一天，就再过2天最后一天，我们有一个年末的祷告会。这个祷告会非常鼓励大家来参加，为什么呢？因为在2019年，或许你刚刚没有机会在台前跟大家分享，或许你在今天的分享之前你还没有意识到说，哦对啊，其实2019马上要过了，我要赶快跟神做一些的总结，跟神祷感恩一下。没有关系，你在年末的这个祷告会就是预备为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可以来到这个中区，我们在2019年最后一天7:30到9:00，我们会一起来回顾一年，你跟神来面对面，你去想一想神在生命当中2019年如何的带领你。同时呢很重要哦，他要带领你，给你一个意向是2020年的， 是非常好可以经历神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引导大家，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去从神聆听神的声音，去领受在2020年神要如何的带领你。比方讲，像我之前去参加，每一年神都会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从一开始我刚信主的时候，前几年是什么？有一年是扩张年，就是说，我的声量要扩张；还有一年是装备年，就是说，神期望我很多的装备。再到后来呢，有什么年？有恢复年，然后有关系年，然后有供应年，这都是我个人的领受。但是真的没有一个是落空的，回头看没有一个是落空，所以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哇，在新的一年当中，神要怎么样来带领我，然后一步一步一步。所以鼓励大家，真的，如果你在2天之后31号的晚上你没有其他特别安排的话，非常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感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时候好，最后我们邀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并且来回应他。
好，让我们再次站立在神的面前。